本期节目由 Mature 美萃赞助播出，他们是做蛮多简约然后好看的生活家电。这次他们给我们的产品是 Go Brew 行野全自动咖啡机，
对，它是一台移动式的手冲咖啡机，而且自带磨豆功能。
哦，它自带磨豆功能，
对，
可是它是行动，
对，
所以其实它长得蛮小的，
而且它不只有磨豆功能，它还有加热功能，这是很多移动式设备没有的。
对，它是 All in One 全自动煮水研磨冲煮，都在同一个机台里面。
你就想象，就是它就是一台完整的手冲设备。你在手冲的时候，你会需要买手冲壶、买磨豆机、电子秤，然后还需要煮热水。
然后我们平常都会告诉大家怎么分配自己的预算。
对，
像我们之前的建议就是。在磨豆上面你就可以投资最高的钱钱，
好一点的磨豆机嘛，
对对对，
然后因为磨豆出来的品质就会影响到你最后的风味。
它的研磨仓是搭配七星刀盘，所以它的风味其实蛮清爽又干净的。
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在一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啊，厂商就是先寄样品给我们测试，它其实在大概三个月前就已经寄来了，那时候还是样机，完全都还在打样，要我测试一下这台机器使用起来的感觉怎么样。然后结果第一批货被我退货，
哎，真的、哦，
我跟他说，哎，你们这个磨豆机出来的研磨品质太不均匀了吧？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接。然后后来他说，哦，没事没事，这还只是样品，他们知道这个刀盘有问题，所以他后来呢又寄了一个新的刀盘给我。
哦，那也代表你喝得出来，
对，明显的变得干净，风味变得更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台机器，我就使用下来之后就觉得。哎，它不是只有方便而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方便的东西呢，你为了要节省空间，让你的操作可以更加的简单，它就会舍弃掉一些风味，它就会舍弃掉一些咖啡味道的要求。
对，然后它还有他们专利的注水技术，它其实是360度防手冲全方位的环绕注水。
对，它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它有点像是把磨豆机跟注水孔设计在一起，中间是磨豆，但外面呢有三个孔洞是注水，它的三个孔洞有三条管线，那三个管线呢是干湿分离的，所以水只会走那三条管线下去注水。你就想嘛，你要把这个东西磨豆和冲煮设计在一整套设备里面，它就必须要把磨豆的干粉和冲煮的热水分开，对吧？我觉得它的设计是蛮有趣的，目前没看过这样的设计。
哎，那这是不是蛮适合露营啊？
对，没错，你就带出门，然后或者是你如果今天出国或者是要出差的时候，你行李箱装满一整套手冲设备，你只需要带这支，然后你的豆子就可以出国了。
嗯，刚刚想说是不是防灾的时候也很适合？
那可以变成防灾组合包，
对，防灾组合包加在防灾组合包，
那个防灾背包里面，
对，还蛮适合的。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用充电式的，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插电。这也是有一些号称移动设备的
蛮必要的
一个点。
对，
有些是它方便携带，但是它还是需要插电。
那如果现在大家想购买的话，我们这边还可以再折100块哦，就是可以用底下的连结，或者是用优惠码 AD 可费 AD 大写 CAFE 小写、
AD 大写 CAFE 小写。那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募资中啦，所以也有超早鸟的优惠。
那如果用我们的折扣码，就算在超早鸟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可以享有超早鸟的价格哦。
对，那就把相关资讯放在底下链接。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
哎呀，最近真的是好累啊。
对，你们的咖啡行程真的太密集了，是不是昨天还前天才跑完那个时间吗？
对，
咖啡厅
一日
时间，
你们从香港一天
五间，
然后到那个上次的中立一天9间，已经很多人在担心你们的身体了。请问时间是怎么回事？
而且这边是时间，是它不只是咖啡，它是10杯冰淇淋，而且大家都有一些竞争的意识吧。一杯比一杯还大。
对，我有看到，很夸张。
它其实这是一个那个台中串联的叫做 Avocado 的活动。
对，
那 Avocado 就是冰淇淋加上浓缩咖啡，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直接在冰淇淋上面
香草冰淇淋，
然后淋上那种就是早期那种意大利那种意式咖啡，就又浓又苦的那种。
我跟你说，最最最最传统的那个形式，他会把冰淇淋抹在杯子的边边。酒烙头它不是粘性比较高吗？意式冰淇淋它粘性比较高嘛，所以它有些还可以塑形。像之前你不是有看到一些什么玫瑰花的酒烙头啊，然后什么什么，他们会用一个片状的板子， 然后捞一片冰起来，它这样抹上去，
对，
它就可以把那一片就是粘在冰上面啊，或者是杯子上面。
哦，所以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对，它会把焦拉头塑形成方形，
嗯，
就是杯子，然后它的四边有焦拉头
冰淇淋，嗯，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就是外层是冰淇淋的，然后浓缩在中间，
哦，
然后就
是可爱的状态，
然后放在杯子里面。嗯，然后就可以拿汤匙这样吃吃吃吃吃。
嗯，所以
我们
是喝的还是吃的？
它其实
边喝边吃，
对，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咖啡的甜点，可能像提拉米苏那种概念
啊，
就它有加咖啡的甜点。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康宝蓝，康宝蓝也是一个类似的这样子的甜品的饮料，就是它是上面是鲜奶油，
奶油，嗯，
对对对，然后底下还是
浓缩咖
啡。那所以就是把鲜奶油的部分呢替换成
冰
淇淋，冰
淇淋，对对对，
就会变
成
avocado。
没错，那，okay，其实我们这几年有吃到蛮多不一样的 avocado， 然后开始有一些 avocado 它就会用比较浅培的豆子下去嘛，
嗯，
就像有一些带果酸啊，然后有一些带那种发酵感，然后带水果的味道，
嗯，
然后再来就开始有一些店家他们把传统的那种香草冰淇淋换成不同的口味，
口味，
对，
嗯嗯，
像台北有一间店叫做凤咖啡，凤凰的那个凤，
哦，
然后它里面呢就有3到4款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哦，
然后都是老板自己做的，然后它就有什么，它大部分都有水果的，奇异果之类的吧，莓果类型的冰淇淋，然后它就可以，你还可以选不同的浓缩，看你要是什么浅培的啊、中培的、深培的浓缩，然后下去加，那所以它就已经有一些变化了。那我这次我们去跑这个 avocado 的活动串联活动，他们是11间店，他们做的一个串联，
嗯，
然后他们每一间店做的都非常的浮夸。
我觉得那个有些其实不能称之为 avocado，啊，
像料理了吧，
明明就是帕菲，然后还有盘式甜点，
对，
我想说，嗯，
是吐司，
欸，那个，他的那个名字齁
要注意呢。
但是如果是帕菲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加浓缩咖啡，
而你也可以说这是有浓缩咖啡的帕菲，啊，
哦，也是可以，对对对对对，
这是长得像帕菲的 avocado，
对，
还是这是有加咖啡的
帕
菲，
对。那这次
名词定义，
这是时间店他们的每一，
没有，这不是名词定义，这是自我认同。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每一间店他们的冰淇淋的口味也都不一样，
有一些其实算是 gelato，嗯，就是它一样是粘性比较高的，
对，
它有些它其实比较像 sorbet，
嗯，
它就有点像水果冰沙，所以其实也是蛮多元的，对对对
对，
虽然跑了10家但不会腻哦。
哦，oh, OK，嗯，因为我觉得你们跑了这些咖啡的行程已经就是很多了，然后今天你又去爽节，然后明天我们要喝到吐，所以
对，
所以
明天是我们的 COE 品饮会，我们一场就有27杯，一天有2场，我们明天会有54杯。
你们下礼拜是不是睡不着啊？不是说明天后天的问题了，就是下礼拜都睡不着。
而且每个人其实喝下来也会喝到500多 CC，
欸，
其实量也是不少。
跑店的心得来分享一下吧。
我们前一天去跑了这个店，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呢，就是有先规划好我们要去了哪些店家，
嗯，
因为你毕竟要在一天内跑完那么多间店，所以你如果不规划的话，基本上会，
哦，其实跑店不只是食量上的困难，我觉得交通上的困难比较占主要的成分。
对，我会特别今天还会想要访问你们，就是因为木木都为此发了一篇文，记录他跑了多少公里，所以我觉得今天真是太适合问你们了，这是你的新记录嘞。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
另外一
个事情，
对，那
这我们等一下来讲。
OK OK OK， 番外篇，
有些那个误会需要澄清。
OK OK， 没问题。
我们可以先讲，就是我们跑店当天
发生什么事情。好好
好，我们跑店当天其实就是我们就先按照原本的计划去跑。我们有2次的这种大型的跑店经验，就是
香港已经训练过了，中立又训练过了。
对，香港我们就自己跑。
对，香港我们都是靠自己，我们甚至还靠当地的大众运输。
对，我们没有自己开车。
5000真的太强。OK，
那这次去中立呢，就是跑上次去中立跑9间嘛，那这9间是因为对暖空的老板他开车载我们。
对对对，然后其实暖空的老板他有帮我们跟各个咖啡厅敲好时间。然后我们前一家店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会私讯老板说：“哎，我们又过去了。”
哇，那你们这样是走那个中立 VIP 通道？
对对对，
有点跟我们 VIP 通道，因为我们有这个目标，就是我们想要在一天内跑完这9间店。而且我们其实那次的跑店是很疯狂，就是我们早上跑店，然后5点要离开中立回到台北，
对，
当天晚上剪片。 剪完片之后隔天上架，
所以真的不能拖到，
不能拖。我们如果真的拖到的话，我们隔天我
就不能睡了，
我会熬夜，对，熬夜到不知道几点，然后隔天真的就不用做事了。嘿，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压力，那就
对，然后也谢谢老板们都很支持啦，
对，
就是替我们这个疯狂的
计划
背书。
对，然后我们就说，既然要跑的话，我们就是酒店都跑啊，能跑就全跑，
啊、当然，
对不对？就是没有道理说只跑其中三家吧，这样太没意思了。
而且那剩下哦，我跟你说，最怕不是跑三家，最怕是例如说他有九家，我们跑七家，剩下那两家就会觉得，嗯，
为什么不跑我吗？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九家全跑。那其实跑店的时候，我觉得像木木说，花最多时间真的是在通勤。然后你如果自己跑店，你还需要找停车场。
对，
你要找地方停。所以其实通常如果像我们如果真的要这样跑店的话，要么就是搭，有时候像台北的话大众运输都算方便，那不然就是骑车，
我们会叫车，
不然就叫车。我们那天就暖空老板就在我们这样跑跑跑跑跑跑，在到之前呢，下一间店其实他们就已经
ready
了，
stand by stand by，
然后所以才有办法这样子短时间内跑完这九间店。而且如果你自己跑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公休啊，
公休，然后或者是客满
啊，对对对，
然后就拖到时间，
哦，抱歉。
对，因为像他们后来这个声势已经大到每间店都在排队，
对，
所以
活动很成功，
对，活动非常成功，你周末要跑店基本上一定要排，就这几间店都在等，所以后来也有观众在跟我们说，就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全部跑完，是因为他花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就等了比较多时间。但其实像我们这次去台中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大部分时间我们吃冰淇淋啊，吃那些东西，拍摄都很快，一杯应该十分钟、十五分钟。
对，
在极限挑战哦，好冰哦，想到这牙齿好痛。
但其实还好，
很冰哎，
会很冰吗？
意大利的冰淇淋，它传递温度的那个速度没有那么快，就是它的鲜奶、鲜奶油的比例比较高一点点，相比于美式的冰淇淋，美式的冰淇淋它比较液态一点点，然后它会打很多空气进去，所以它就会觉得很冰、很冰、很冰。
哦，
啊，
了解。
但是其实 gelato 它好像体感会没那么冰，一样是就是负，例如说四度之类的那个温度，但是体感上没有那么冰。
了解。
对，所以其实吃起来不会觉得那么冰，
牙齿还 OK。
对对对，
我们其实两个人在分呢，啊，其实蛮快的，所以就是可以快速的把那一 avocado 给吃完。
对，
然后接下来剩下的时间呢，
都在通勤，
就是，在准备跑下一间店，不然就是会花一些时间跟老板聊天。
对对对，
然后这是时间店呢。除了传统的 avocado 以外，其实应该说每间店都还是有一些稍微的变化，
对对对，就是，至少冰淇淋的口味有一些变化。
对，然后有些店可能会加一些那个像 Oreo 的碎片啊，然后饼干啊，然后或者加一些装饰，
那
有几间，
啊，
对，果冻，然后有些几间店就比较浮夸的，就是做成帕菲的那个样子。
嘿，
那帕菲其实跟 avocado 该怎么解释帕菲，
帕菲它就是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有点像圣代的东西。那它通常确实上面会放一个雪落，就是 sorbet 去做点缀，
对，
是法式的一个甜点，啊，通常都会长得蛮巨大，就是它就会有很多层嘛，然后所以搭配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像我们之前去丽玲丽，那它就是一个帕菲专家，它的那个晚餐就会有三道帕菲，
太多了。谢谢专家，好多吃不完，
因为它有三道，所以它那个分量就是每一杯都有再更精简一点点，
哦，谢谢，
不然大家肚子会炸出来。
对
对
对
对, 对，那像它的话，我觉得可能四到五层是至少，对对对，然后通常它就会结合一些是比较有口感的，例如说米果或者是坚果类的，
就脆脆的，
就脆脆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它可能是那个果冻状的。然后有一些它就是水果本身质地就会再更扎实一点点，然后再搭配冰，所以你就会在这里面吃到很多不同的味道，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这一口要什么多一点呢，还是那一口就是要全部都吃到这样子，
跟那个 dirty 的比例一样，
对对对对，
自己决定，okay，
自己决定你要
对对对
调的那比例。
对，其实我觉得我对帕菲印象是蛮好的，我觉得是一个总是会让我充满惊喜的甜点。
哎，对对对对对，但它做起来也比较高纲
啊，对，
因为它刚才木木有说到帕菲就一层一层这样去堆叠嘛，所以通常呢，即便是同样的元素，一层果冻，然后一层那个咖啡冻，然后再一层鲜奶油好了，那接下来再回来咖啡冻的时候，你又要再重新铺一次， 你就是同样的元素，你在不同层，你都得一层一层这样把它堆叠起来，所以它的制作很麻烦。
嗯，很像土，
而且还有一个很麻烦、更麻烦的事情就是它没办法先做好
啊。对对对，
它要先做吗？
因为像我不是说会有一些米果或坚果类的东西吗？
会软掉，
对，它会软掉，所以就是
超级高高，
所以就发誓嘛，发誓就喜欢、喜欢做一些
浪漫
厉害的料理，
你就没有办法说，
老板，我
先
准
备好，对、
对，
所以他一定要是现场做，
哦，像这次那个还是会回到我们爱店 Face 那杯，
对。
他那杯基本上就是帕菲啦，
对，他其实就算是帕菲。
那个老板不要跟我们抗议，你就是在做帕菲。
然后隔壁放了一个算是浓缩的泡沫嘛，
他是拿咖啡豆烤过之后去浸泡牛奶跟鲜奶油去做奶萃，出来之后再打发，所以他就是有一点点像是液态的冰淇淋啊，他像是温度比较高的冰淇淋。
哦，好妙哦，
嘿，很妙很妙，蛮好喝的，单喝蛮好喝的。
他那杯。帕菲它就是西瓜的口味，
对对对。然后啊，我刚要说的是，像它的那些元素啊，就有些是果冻，然后有些是奶酪，里面还有放一层咖啡泡泡，都是一些不太能就是一起放着很久的东西，
哦，因为它会消掉，
对。然后像上面还有饼干，然后最上面还有那个
冰淇淋，
马铃糖片
啊，对对对，
哦，对，它有放那个，
它马铃糖片超容易受潮，那是一个就是。你从上桌到你吃到它之间，它就会受潮的东西，所以就是真的一定要一杯一杯现做。
对，它不可以先准备好。
对，所以他们一天只卖六杯，
这么少？
对，我不知道节目上了之后他会不会增加一些些啦。那他一天就是卖的数量很少，这样。
我就跟他说六杯，你要确定欸，你这样开店十分钟就卖完了了。
对啊，五六个客人来就没了。
对啊，
对啊，
反正就是再看看喽。
但是因为很搞纲啦，
对，
所以可以理解。
对对对，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印象深刻就是Coffee Stout Over，
对对对，
它很特别，它其实元素就只有冰淇淋和咖啡，但是它在咖啡上面呢，它用快速冷萃的咖啡机，
就它会透过震动的方式去加速萃取，
对，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啊，说到萃取就是我的专业嘛，就是我是化学系出来的，那萃取它其实就是咖啡粉里面的物质然后被水溶出带到水中，
对，
所以如果我们平常冲咖啡是用热水，那它带出来的速度就会很快，那为什么冷泡通常都要泡，例如说泡隔天才会有味道，那就是因为冷水去萃取这个速度其实是慢的，那它要用冷萃然后做到浓缩，那就代表它需要一些助力，
对，
那它的那个机器就是可以做到说震动的方式去让它的萃取的速度还是可以拉上来，对，所以他好像说30分钟哦，就可以做到他要的这个萃取程度。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30分钟做一杯，
会是一桶，
一桶，
对对对对对，一大桶的冷萃浓缩咖啡，
对对对。
然后他有一台非常厉害的机器，叫急速冷冻机，然后他就是把咖啡铺在一个
铁盘上面
冰进去，
对，
瞬间冷冻。
就是用铁盘去增加它的接触面积，然后铁的传导效率也比较好，
对，
所以它就可以进到急速冷冻机里面，快速的被冷冻成冰块，然后出来它是一个薄
片
嘛，所以它就可以手炒搓冰，
然后就把那个呱呱呱呱呱，然后就把咖啡变成搓冰铺在最底下，然后上面放一球冰淇淋，
对，
哇，
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好好吃，而且它最有趣的是，因为它是用冷萃嘛，冷萃浓缩，所以它本来咖啡味就很重。那你在吃的时候呢，因为刨冰也会融化，
对对对，其实一开始的咖啡味不会很重，
对，
因为一开始那个浓缩会是冰的形式，
所以吃
是它慢慢融化变成液体的时候，那个咖啡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
对，
所以没想到它可以在两个元素里面。就是蹦出不同的层次，
对，
真的很厉害。
这款真的很厉害，然后还有什么特别？你有印象的？
特别吗？我在咖啡厅买了杯子跟蜡烛，这算特别吗？我就去咖啡厅嘛，我就会都看看他们的室内布置啊。然后我就其中在烟灰那边，
烟灰，
我就看到哦，他们那个摆设很漂亮。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排杯子都很漂亮，然后上面有一些香氛蜡烛。
也很漂亮，
然后木木就一个一个开始
闻一下，闻，然后我就跟陈心怡说：“哎，我觉得这两个香味不错。”然后他就说：“你要买哦。
”好冷静的反应。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不错吧，好像有机会耶。然后我就叫陈世廷帮我最后就是挑其中一个出来，对对
对。
然后我就说，啊，除了蜡烛之外，我觉得那个杯子真的很好看。然后陈世廷就跟我说，你不是前阵子买了一堆吗？还没送到而已。
又开
买，买了很多。
有，他刚问我要不要杯子。
对，
因为我就是想说，好像搬家进来也快要一年了，
是，然后差不多该换杯子
了，好像可以换一批，
杯子看腻了，
对对对，
我乐意接受。
就是不小心变成购物行程，
对，然后
我就多带了一个香氛蜡烛，
然后还有
一个
杯子，
漂亮杯子。
然后烟灰其实也蛮有趣的，烟灰它 Avocado
泰奶，
它是泰式奶茶，哇，
对对对，
满满泰奶味。
他后来就跟我们说，他那边有个泰奶套组，就是有泰奶布丁，然后泰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快要变成泰奶专卖店。然后他的那个墙上其实有个 banner， 他就说人生、
人生之所需，咖啡因及尼古丁
啊，对对对对、我就跟他说，哎，那个上面的 banner 是不是该换了？咖啡因要换成泰奶咯，
被泰奶耽误。
对啊，然后这次还有，其实还有一件印象深刻啊，就是周昌。
啊，对对对，其实算是老朋友。
对，
他一开始在台北，
对，他原本是台北咖啡师，然后后来去到台中。
他技能数很多，一开始我们认识他应该是因为拉花，
拉花，他拉花很厉害。
嘿，
然后后来到了台中之后呢，就是有做咖啡，然后有做调饮。然后周昌他们这次做的 Avocado 是最基本款的那种，就是冰淇淋加浓缩。他的浓缩呢，有再加一些些香艾酒进去，就会带有一些、对，但其实他酒精量应该非常的少。
他本人是说，这个量测不出酒驾，他是这样说，我不敢测，
真的我不敢相信。
然后这两种元素加在一起，那他的那个冰淇淋是那种马告哦，伯爵茶马告，
对对对，
哇，听起来好好吃。
然后
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这四个元素非常能够互相呼应。香艾酒它是有葡萄调性的草本，所以它就是一个甜甜香香，然后但是有草味的酒。你一开始说药草，我其实超害怕。但我喝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味道是甜甜的草。
对，哎、对。
然后那个加上咖啡本身有点柑橘味，那马告也是一个有柠檬柑橘味道的草，然后，马告算
草
吗？
马告算草，对啊，
它是不是小果实？
籽啦，好像是籽。
对对对，它是小果实，但也是草本的一部分。然后伯爵茶也是嘛，那个叶子，哎，那个茶就是草啊，茶就是草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伯爵也是有一些柑橘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四个东西，它真的完全各自都感受得到，但是互相呼应的那个感觉也很明显。
好好奇，
所以那一杯我们就是觉得吃起来是基本款里面，但是又让人家惊艳，然后平衡度很高的一杯，
对对对，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对。
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有趣的事情可不可以讲说老板看到我们拍摄的时候都会抖？
哦，可以啊，可以啊。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有跟老板们敲好说，就我们会去拍摄嘛。然后有老板他说他从前一天晚上就睡不着，
太夸张了啦，太夸张了。
然后他睡不着，他就打电话给主办的那个咖啡店老板，然后他就说：“哎，怎么办？我睡不着，哎，
太紧张了吧？又没有人给他评论。”
对，然后
那个拍摄吧，就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拍可能就是不能搞砸了。
对对对，
特别做你们这杯的时候不能搞砸。
对
对对。然后那个，所以他们在倒咖啡啊，然后或者是要夹那个什么香咖啡，不是会有很多层东西吗？他可能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抖。
对，
因为太紧张了，因为前一晚没睡好。
我讲老板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没事。
好可爱。
然后。哦，我们为什么那天只有跑时间呢？是因为我们刚好有其中一间咖啡厅，他我们要去的那天
公休吗？
他跑去名古屋，
这超有趣。你知道、
所以他们不知道你们要来？
他们知道，
但是就是行程已经定好了。
哦，他们行程已经定了。
对对对，
哦、
然后所以就是没有搭上这个
时间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名古屋是一日快闪、
哦，什么意思？
16个小时。
所以他跟那个上次我们讨论的行程一样，飞去冲绳吃拉面，然后再飞回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吗？
然后后来决定我隔天要去啊。
哦，
你隔天还有去？
对，我们就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因为我隔一天我就要回台北，
对。
然后木木他还在台中，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对，我还有要安排开会，然后原本是要开2场会，然后后来有一场移到就是再隔一个礼拜， 然后所以我就变成是只有一场会议，
然后就多
出来的空档，我就想说，哎，好像有一个空档。
对，
但是因为单纯我有空档，所以我
就跑了。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执念？
没有，
不能放弃任何一间，
多多少少啊。但是我觉得一部分就是因为你刚好又多出那个空档，如果有那个、啊、如果没那个空档的话，应该也没有，
也
塞不进去，就算想去也没时间去。
啊，也是啦，也是，对对对。所以隔天呢，我就决定有那个空档，我就去了那间咖啡厅。嗯，嘿嘿嘿，
所以你就完整了。
对，我们完整了。我们现在那个海报上面有收集到11张
贴纸
啊。回来说回来，他们的名古屋之旅。嗯，所以那时候我去店里的时候，我就问一下他们这趟名古屋之旅想要去干嘛。
哎，吃拉面。
他就说他要呼吸日本的空气，
就这样。呀，太奢侈了，
好羡慕哦。
对，好羡慕哦，
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啊，
这真的欸，因为你搭飞机就要。嗯，扣掉这个时间，那他等于就是24小时内做完这件事。
对对 对, 對，
而且他甚至还是包车去搭飞机，因为台中没有大众运输可以到机场。然后所以那时候那个他在跟我聊天，他就说：“哎、欸，你们也要试试看，16小时可以的，你们还更方便，机姐就可以到。”然后就说：“哦，好，
谢谢。
”我们下次就挑战哪一天录完 podcast， 我们就直接去搭飞机。
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会拍一支影片。
对，我们一定会拍一支影片。我们在这个机节上录 podcast，
好好笑。对，所以他们其实去名古屋没有特别要干嘛，
就单纯就是想呼吸日，就想踏
休息一下，
踏上日本的土地这样。
很棒，
很棒，
我尊敬，
非常的厉害，
我尊敬。
不过其实最后一家，他的那个氛围是很有趣的。
对，
他开在北屯，
他老板这么有趣，感觉就是一个有趣的店。
他开在北屯。然后北屯其实那附近也就是信迪生活的地方。
对。
然后以前据说就是一大堆农田。
就算偏僻啦。就是。
我都不敢这样讲。
应该说它算是台中市的边缘。
啊、
已经要跨到台中县了，以前的台中县。
嘿嘿嘿。然后而且它算是在铁道的另外一侧吧。
对。
所以就是依照那个前站后站的比，就是前站后站的原理，就是火车站的前站都会比较繁荣一点，那后站通常就是人口数或者是商店的密度都会
比较
少，比
较低，都拿来当停车场。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边就是在铁道的另外一侧。
对，然后那边以前就真的全部都是田地、欸、
然后所以他在的那个位置是新盖起来的大楼。嗯，所以整个像是很多咖啡厅不是喜欢走那种老屋风格啊？
对对对，
它就完全不是那个调性，它就感觉潮潮的。它的那个主色调是亮亮的橘色，哦、然后有很多美式的元素啊、哦。它好像也里面也会办一些类似 coffee rave，、
哦、
但是比较像是放音乐大家聊天，
哦、okay,
是聊天型的那个派对，
coffee,
对对
对，
社交型派对，
对对对。所以对哦，老板感觉有点E。不过其实那天的行程就真的很有趣，因为我就是一直南北跑，我在台中，我就是到了南区，我在南区还有一点事情，所以我早上先从北屯那边到南区，然后又回北屯去这家咖啡厅、嗯、然后又回中区开会，然后再跑去乌日搭高铁，
然后再回台北。
对，然后我在台北之后又是一直折返跑，然后我要先去拿我们的印刷品，然后在东门那边、嗯嗯、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到新店去拿我们的咖啡豆，嗯，然后新店拿完之后，那个手上的东西有点太多，我就先回家，嗯，然后把东西放着之后，我就再去北车，因为那个北车后站就是经典的那个杂物街嘛，嗯、然后那边有玻璃瓶罐，然后有一些就是包装纸的部分，嗯啊、因为我明后天要办活动，嗯，所以我就要去采买一番，所以我先到那个北车，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印刷品在公馆。
你的印刷品分散在好多地方，办一场活动不容易。
对，我觉得很辛苦，我就是办个台湾的 RPG， 为此我发一篇文。
对，
你是 NPC、欸。
我大概已经2年没有
发文了，
对，没有认真发自己就是生活动态。然后我就去看一下我的前篇贴文，是我们那时候2023账号被盗的时候。
哦、太久了，已经2025了，
是那时候我们账号被盗。嗯，然后我们。就是轮流 Facebook、Gmail，
你们全部的东西都被盗， YouTube 也被盗。
对，
对我记得寻人那个时候也被盗。
我那次也怒发了一次文，然后太热。
你发文都是重大事件，
你的发文都是情绪高涨的时候。
然后我在前一篇贴文是我之前那个跟公司抢刊，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些爬山的行程，嗯，然后我爬山就是爬一爬，我就爬到我觉得就是那个山很陡，然后有点下雨，路很滑，我觉得我爬不下那座山，然后那时候
你觉得你要 Kelki 啊，
我觉得我要 Kelki， 然后那时候是我生日的前一天，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的人生活不到29岁，
好值得发文哦，我不行了，我爬不动了，我明天过不了生日，
我就觉得我会从山上摔下去，然后我就还在山上想说怎么办，我如果摔下去会有那个救难队吗，然后他们要花几天才能找到我
想太远了，真的是很高的情绪才会发这些文的，都好值得纪念，
你的发文都是重大纪事，
对，我私人的发文就是频率很少但很精彩，
那你今天还折
我活着，我活着，
你还折到5点，你活得很好，不要担心。
对对对，我完成了半个台湾的 RPG 之后，我就开始折我们的菜单。
对，
然后有72张，我折了6个小时。
对，他从晚上9点折到凌晨3点吧。
对，然后凌晨3点完之后，我还继续弄我们的小卡，然后在半夜3点打洞，然后就咔咔。你知道古时候都会传说你不能在晚上剪指甲，就是鬼会进来，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跟剪指甲有异曲同工之妙，
超害怕，你应该去陈信迪旁边
对，所以我后来才5点半睡，好累哦，
辛苦你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发文纪念，我那时候就在底下留言说这个值得录一集太夸张了，这个行程真的太疯狂，而且我往后滑全部都是 Google Map 的那个地图，1小时，
对对对对对，
行车路径什么的，
对啊，重点是昨天下午一直在下雨，
昨天下午有在下雨，
有
台中啦，
台中台北也有，然后台北下午也有暴雨嘛，
哦，一下下而已，
对对对，然后
叹气了，
就是幸运也是不幸，我在台中因为要跑这么多地方，然后时间又很紧凑，所以我还是要骑车，在台中就是骑 WeMo， 我觉得不幸的就是还是有淋到雨，然后那个海报是裸露的，我一直很怕海报会
湿掉，
然后但是那个雨都借在那种就是好像还不会让海报湿掉，
喷雾的那种，
它有就是让我的衣服变湿一点点，然后但是好像就是在那个云层的边缘，
所以还没有那么夸张，这样
有时候大一点点，然后我想说完了，然后我就先继续骑一下、哦、好像又变小一点点，我就一直在这种犹豫之中，我就到达了目的地，
哦，幸好幸好，
对对对，然后在台中骑车的路就大概都是在这种云的边界嘛，后来回台北之后我就看到那个天空啊，看起来是个雨过天晴的概念，就地上很湿，所以应该是下
过雨
了，对对对，然后我就看看我的机车，我就发现我把安全帽放在外面，
是整个安全帽全湿，
湿烂了，
悲剧，超悲剧。然后就努力用那个车上的抹布，就稍微吸一点点，就是稍微擦干一点。然后结果我把安全帽一戴过来，然后那个夹层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有水，然后就直接灌下来。
海报没事，你很有湿。
海报没事，我头很有湿，然后我就变超狼狈。
幸好就赶快回家了，没有人认
出你。我不是说我在台北跑了很多 RPG 吗？
所以你那个安全帽有没有拿下来？没有吧？你没有拿下来吧？
有啊！我天啊！就对，就只能这样，我就只能接受现实。所以昨天其实有点狼狈。
昨天蛮对的，昨天蛮惨的
。也还算幸运了，就是至少该做的事情
都
做
完，
对，
该拿的东西都拿到了。
我那时候高铁超赶，我那时候高铁差2分钟就搭不上车，
好紧急。
而且我就是下计程车的时候是飞奔的那种，手刀冲进高铁站，还好最后有搭到，所以我觉得也还算是幸运的一天。
木木已经讲到冒汗了，太激动了。
哦，像我们这次参加两个活动嘛，一个是中壢的9间咖啡厅和台中11间咖啡厅。你觉得哪一个你比较有印象？
我可以老实讲吗？
可以啊。
我说我会觉得是中壢的，我自己觉得是中壢的。
我也觉得是中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9这个数字比11少。
哦，店家比较好记。
店家比较好，
数量没那么多，
然后加上
如果是7咧
更好5更棒，就是我觉得它的数量少的原因，然后加上因为他们是特调，就选择性好像更多， 因为像 avocado 就一定是冰淇淋或是就是的冰相关的东西嘛，我看到就会觉得牙齿有点痛，所以所以我自己综合以上元素，就是我会记得那个中立比较多，而且它有一个名字嘛，就是
哦立夏跑卡
机，对，它有一个名字，所以我会记得说哦那个中立的立夏跑卡机，可是现在我会想不起来台中的名字，我觉得台中的那个冰淇淋。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可能中文还是蛮必要的
啊，对对对，中文可能肯定是大家最好记的，欸，我觉得
传达率还
比较好，对对对对对，也比较好跟人家讲。
我那时候跑中立，我会觉得好像也不太确定会不会过于简化，可是每一家店我都会有一个关键字可以记住他们，然后但是台中这个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有些店我就觉得长很像，
但我觉得是十一间店还是有点偏多，我觉得最理想状况可能七到九间，九间应该已经是蛮极限了，
你是不是为了你的排班考量，你那时候排十一，就
排
的有点不
痛苦，对对对对
对，十一是一个指数，所以他没有办法被分割在就是
对
一个好好状
态，不好瞧，
然后九就是一个九宫格嘛，
对，九宫格
它就是可以排满然后长得很漂亮，
对对，
那十一的话就是三乘四你就会缺一个，
对，
强迫症就要发作了，
对，所以那个大家以后要选一些可以被整除的数字
或是好排版的数字，
对对对
对，没错，我记得那个中立他们那边，他们那时候好像有讨论，就有先讨论好，就分配好每间店要出哪一种特调，然后也有给，我不知道没有每个人都喝过，但是也有给那个部分的店家先喝看看，
哦你说喝彼此的，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他们都有一些讨论，都有一些意见交流，所以就做出来的东西就会，你会觉得说每间店都好像都有一些
不一样的
东西，但他们的品质和那个程度都不会落差太大。
哦，我还有觉得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时候跑中立的，
对，
几乎每家店应该是每一家店，都会说一小段，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或者是这个背后的故事，
对对对，
可能是什么 哦。然后像他们设定是立夏，所以是要代表中立的夏天，所以至少就会有那。为什么这个饮品是代表店家印象中的夏天？
哦，了解了解，
所以会有一些另外可以被记得的地方。
对，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这样子对我来说记得店家会比较容易。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暖空老板都有提醒每一间店家，每一间店的店家都要跟我们介绍，跟我们说明。然后，所以我在想，他们对每一个客人，只要有点那杯咖啡的，他们应该也都会做一样的事情，就是让客人去理解为什么会做这杯咖啡。我觉得也会让客人边喝的时候比较能够理解老板要传达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喝完不会忘记。
哦，我觉得像我们自己在做特调，也很容易。如果问你说，你这杯为什么要加美酒？
想不出来，
好喝啊。
对，
但我觉得如果硬是去。就是这也不一定要是真的，它有时候也可以是一个话术之一。
对，
就例如说，你今天决定要美用那个美酒，然后搭奶茶，
对，
你就可以说哦，因为这个奶茶里面它有点果香，所以我要用美酒去带出那个果香，然后加上现在快到秋天了，是个梅子的季节，然后就觉得哦，我对这个梅子产生了一些认同，
对，记得它，
所以我就会开始记得哦。那美酒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觉得记得这杯饮料
或者是现在很多店家他们在挑选食材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选当季的，然后或者是某一些特殊小农他们自己做的
啊，对对对，
像我记得之前那个啊，我到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就是有一个台湾咖啡调酒冠军，就是阿问，他有一款咖啡调酒就用高丽菜做的
啊，对对对，
还是小黄瓜，高丽菜，
高丽菜加
小黄
瓜，
为什么要做高丽菜，台风吧，是不是？高丽菜盛产过剩，对。然后他就在想说，如果这些多出来高丽菜，他去买，然后拿来做成那个调酒的话，好像蛮适合的。他就做了一款高丽菜加小黄瓜的调酒，
哦，很帅，
那当然好喝，因为
不会忘记
了，对，你不会忘记说他这个背后的故事。
这个故事它可以是设计过的，然后但它一定可以让大家对饮料或者是。单纯是对店家的理解再更深一点点，
所以 你自己也是中立，
对，我自己也是对中立比较印象。
那在总结你们的这个咖啡的疯狂历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啊？
应该差不多吧。
那个下次不知道会挑战几家？
哦，对啊，下次
15家
啊，15家可能是有点
难，15家分两天吧。我就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如果跑15家的话，我们就会跑24小时。
没有啊，我们可不可以分头跑？我7家，你8家，
你们开始去竞赛了，start 哦！
哎，那个时尚玩家，我不要
解释时尚玩家，你们可以用这种玩法，这个比较好玩。
我们要收集到那个句子里面，
对对对对对，然后
比如说整个台南、啊，
看谁可以跑最快跑完时间内，
对对对，
跑最多家。
哦、oh, ，OK， 下次玩一个特别一点的玩法。
太疯了，太疯了。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就到这边
，OK， 对，
我们有一个
最后
特别的，特别的，
哎，我们接下来每一集都会有这个特别环节吗？
没错，没错。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特别环节？因为我们的 Spotify 有第一则留言了，
耶、oh, yeah, ！掌声鼓励，
okay, okay,
鼓励，鼓励，
对对对。
这是那个单纯开心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则留言，然后就
感到开心。
就是做任何频道，做任何那个内容，最初始的，对、啊，最开始的。
我跟你说，那个成长曲线，那一开始都是很快，
对，
然后到后面就开始慢慢。所以我们现在要享受
这个快乐的感觉，
而且明明成长之后你的那个留言数啊或者是你的
互
动可能更高，
对对 对, 對, 對, 對更高，但这个时候就觉得特别珍惜。好，
没错。那我们的 Spotify 的第一则留言就是他问说那个下酒的活动嘛，是不是可以办在高雄、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南部场，但是是在台南。
对, 對, 對,
對、也可以欢迎高雄的朋友们一起前来，
或者是就是
我们
期待期待，
对，但我们是邀请制啊，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发给所有、就是、
我们认识的，
对对对，所以可以来认识我们哦。嗯，
对，那希望就是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就是可以在各个地方啊，高雄啊，台中啊，彰化之类的，你的学校好，
那个澎湖啊，
对，都可以，
绿岛啊，
都可以，非常欢迎。好，那这是第一则留言。那这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跟我们互动，让我们享受这种单纯的快乐。所以我之后会想要在每一集的结尾，问一个跟咖啡有关的冷知识。
好，
来
来
来,
来,
来，
我最近在整理就是咖啡冷知识的时候，自己查到觉得很开心，所以还蛮好奇你们到时候就是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
好, 好, 好,
好，那我今天准备的这题，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哎，我先问一下，我们要马上回答吗？还是我们是？
我们是。这一集就会公布，还是下一集？
下一集才会公布，因为我们要先问大家
的，
你们可以猜猜看
那个。
好好，
但是我下一集才会真正的公布解答。
好，
好，
对，毕竟我是咖啡圈外人，所以我就来问一些我觉得我从外面看到的事情。
好，
第一个就是我想要问你们，知不知道亚洲咖啡厅密度最高的国家是哪一个？嚯，
亚洲吗？
对，我那时候有，
我大概猜到，
我那时候有猜到
国家吗？
对，国家，国家，
哦、国家，
对、你们可以讲讲你们的猜测，然后我们下一集再来，
让我想一下，让我
揭晓这个答案，
让我先想一下。
我记得我好像跟你们聊过，
是不是那个离台湾不远？
亚洲有哪一个地方离台湾很远？
印度，
印度搭很久的飞机吗？
应该算久了、
等一下。亚洲啊，那个有啊，西亚离我们很远啊，
那
中亚西亚，
没那么远，
杜拜够远了吧？
超远。
我想一下，国家哦，
国家
还是城市？国家，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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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猜应该是那个啦，就是我要直接讲出，
你可以直接讲啊，你可以直接讲啊。
我猜应该是韩国啦，
你猜是韩国？
我觉得、
okay. 你猜是，
如果是国家的话，我要猜新加坡。
你要猜新加坡？
它面积那么小。
哦，对，因为是密度，
新加坡人应该要那个尊重这句话哦，那个是真的很小，应该新加坡人也都认同，
认同这句话。OK，那我们就下一集来跟大家揭晓密度，
好好好，
亚洲密度最高咖啡厅的国家。
因为你看，如果说台北当然密度很高啊，但我们有中央山脉哎。
哦，也是，所以、
我们分掉
了很多，对对对对对，如果以面积来算的话，土地面积来算，
对，所以我刚刚问的很认真，是城市还是国家？
国家，
国家，国家，对对对，因为这个题目如果问城市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没完没了，所以问一个大一点的范围。
OK OK， 好,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跟大家揭晓。想要猜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Spotify、Apple Podcast 都会有让大家留言的地方。
嘿、
好，那
我们就下一集见喽，拜拜，
拜拜。